Hello， 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张从。
嗯，我是林丹。
我们时隔快一年了，
真的吗？
快一年了，上次好像也是一个冬天，反正天气挺冷了，我们录了最后一期，之后我们就无限停更。
我们这是一个年更节目，
对，但是每年还是要更两次的。
主要是遇到了有特别想聊的话题。嗯。
对，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最近突然发现那个各种体育赛事突然变多了，特别是亚运会之后，好像每个周末都有各个城市都有一些什么马拉松的比赛，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也有去参加，
感觉全民运动高涨。然后呢，今天就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
对，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你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赵晨，喜欢跑步，主要是跑半马跟全马，目前跑步有将近4年。
那你刚说到这个半马和全马，能先给我们这种从来不了解的人科普一下吗？
半马跟全马的距离它是一个区分，半马的距离是21.095，然后全马的距离是42.195。
哦，也就是说可以跑一半的。
可以啊。
那它这个比赛是分开的，还是就是你一次性比赛可以有人跑一半，也可以有人全跑啊？
是半马是跟全马是两个项目，比赛的话半马是一个选项，它的项目，然后全马
是
另一个
项目。但是
是同时出发的，它出发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一般赛事公司都是先让全马出发，然后半马出发。
那时候还有我跑的是那个迷你，
你还跑过啊？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火爆跑步。
迷你是，
所以我这样的人也能报上北京马拉松。
迷你要跑多久？
迷你就是9公里。
迷你马拉松那的一个距离是10公里以内，
对对对，
有的时候是6公里或者9公里。
我都应该是十几年前吧的北马，
相对来说是比较一个入门的一个项目。
对对对，就是去感受一下的那个氛围的。
对，
从天安门出发
到哪儿？奥体结束？
我没跑完，因为下雨了。我跑了西单，就直接跑去了地铁站。
哦，中途还可以，就是你自己不想跑了就可以停下来。
因为那天的雨越下越大，11月份，11月20几号，
好像北京的都是每年11月份。
我是说今年的比较早嘛，然后那年我已经忘了，可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那个特别晚，11月接近底了，所以就是很冷。我穿着棉衣开始跑的，结果那雨越下越大，我说不能跑了，再跑我要感冒。我就是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嘛，那确实很有意思啊。因为那天就是大人小孩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有推着婴儿车的，那婴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上面那个婴儿上罩了一个塑料布，因为下雨嘛，就推着他，就特别
感觉这不是一个运动比赛，
这感
觉一个行为艺术，
就很有意思。
你是最近第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最近的一次比赛是10月15号的雄安马拉松。
刚跑完。
对，刚跑完。大约是一周时间吧。
听说你跑崩了。
对，就这个雄安这场比赛，我的那个没有完成预期的
目标
，跑了一个3小时，主要是在后程的时候出现了泄力。就是抬不起来腿。
大家听到了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3小时就要跑崩了。
然后我的配速计划正在执行的4分不到，3分50就掉到了5分多。然后最后以一个3小时整的一个成绩完赛的。
我本来是没有概念的，就是到底是要跑多长时间。但是今天上午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他说他上周刚参加了天津的马拉松，他最好的成绩是4个半小时，但是他也是因为可能有3个月没有训练，他跑了5个小时，好像
5个小时。
然后我不是最近还看那个韩国有一个电影演员柳俊烈，他去参加那个芝加哥马拉松，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他好像也跑了有4个小时，四个小时左右的样子。所以我才发现这3个小时也太快了。
我就告诉你，世界纪录是2小时。
目前的世界纪录是刚刚在上个月芝加哥马拉松
还真是
产生的一个2小时35秒。
2小时，距离世界纪录还有1小时。
打破了基普乔格在之前保持的世界马拉松记录34秒钟。
哦，
对，
前一阵来中国的那个
基普乔格，
哦，就是他
是
吗？
就
是
大约在10月7号的时候，基普乔格来到了北京。
嗯，你去追星了是吗？
嗯，我
看好多人都去追星了，
见一下我的偶像，就是奥芬了。
怎么大家的偶像都是他？
然后也碰到了很多跟我同样喜欢跑步、同样喜欢基普乔格的跑友。
嗯，
我们在那里跟基普乔格
跑
了5公里。
他年纪很大吗？
嗯，基普乔格的年龄现在是40周岁。
哦，他是哪个国家？
他是肯尼亚人。
嗯，
果然还得是
盛产长跑
运动
员，
对对
对对，跑步运动员的地方。
亚高原那一部。
你是怎么开始跑马拉松的？
这次循环马拉松我准备了5个月。
嗯，
5个月。
对，
5个月都在。都在严格的按照训练计划训练。
那我们稍后再讲到底怎么训练。
对对对，
这次跑崩的原因大概的就是有2个点。
嗯，
就是我的一个体力分配。
嗯，
还有对这个自己的能力预估，还有一个赛道的一个变化。对，大概就是这。
赛道不是很熟悉。
对，赛道是不是很熟悉的，是一个模糊的状态。嗯，对我个人的能力在赛前我是很有自信的，因为我做了很多准备。那为什么还会跑崩了呢？就是，前面整体来说跑得有些激进。
嗯，一起跑的时候被氛围一烘托就冲出去了。
很久没比赛了吧，半年没比赛。
其实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对，
就是被现场氛围一烘托，
现场的氛围是很好的。
嗯，
就
大家都往前冲。
对，我很快就锁定了第一梯队。
哦，
嗯，然后发现跟第一名差距实在是过于太大。
哦，
我没选择跟他。
嗯，
然后跟第二名的差距逐渐在缩小。
哦，
然后直到超越他。
嗯，
那你不就是第二名了吗？
对，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又被反超。
哦，
嗯，
你什么时候超过第二名的？
我在第2公里就把它超了。
嗯，你看你，
对，
看最先门的，
然后再领跑第二、第三，
嗯，
然后在第15公里的时候，第二名
追上
了。
嗯，
然后我一直领跑第三、第四、第五。
嗯，
到了20公里的时候，女子的第一梯队跟上我了。
嗯，
哦，
啊，
你们是一起跑的，
一起。
对，
嗯，
然后我开始领跑。女子第一，为什么
他们
要去领跑？他当时我是想把速度往下调的，因为我觉得有点激进了。但是内心是有一种冲动，因为女子第一梯队它是有一个引导车在那里。
哦，
引导车就是排名最前的一名运动员，他是有录像的。
哦，
对，我想去
蹭别人的录像
画面。因为我觉得。能跟在第一梯队的旁边，你觉得是一件每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梦想的事情。
嗯，
哦，
然后这样我就
你就成为了那个
女子的
第一梯队的兔子。
对，我就成了这个女子第一梯队的兔子，然后我一直带到她26公里。
摄像师说：“男的我们不录。”
对，接下来这个。反转就发生了，出现一个很大的很陡的下坡。
哦，还有上下坡呢。
对，因为它的公路是不是一直平坦的，
嗯，
从16公里之后一直是一个爬升的状态，每公里都在爬升，一直到
20公里。
对，一直到27公里的时候突然就下去了，就像过山车一样，突然把这个路线一下就爬升到了海拔200，现在要下一个坡，直接到海拔100，就这样的1公里的时间就下降很多。哦，这个时候意识上我是有点懵，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路线？那不管什么路线，当时就跑吧。嗯，下了这个坡之后，我这个腿就已经不受控制了。
嗯，
就是，
对，我
下坡会更费腿是吗？
来的时候也跟他说这个感受。
对，
就像我下山的感受一样。
对，就是节奏完全就乱了，节奏乱了之后发现这个腿沉，嗯，步幅正在减小，会发现这个腿酸，嗯，肌肉是出现酸的这种状态，已经麻了。这时候在心理上是一种 担忧，因为我知道身体出现这样的状态无法再按照理想的配速完成这场比赛了。
嗯，因为他们跑得多的人自己身体一旦出现一点状态，他就知道后面会发
生。然后随着我大脑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女子第一梯队的运动员离我越来越远，我只能看到人家的背影了。
哦，他们就超过你了。
对，然后顺着一个转弯，他好像又提速了，无力去再跟了。
嗯，
然后我就逐渐的在4:305分多。
嗯，
当时要在想要不要退赛。
嗯，
因为
这个是在多少公里的时候？
30，已经过30了，
哦、
这已经
超过一半了。
对，31公里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退赛。
哎，是不是会有某一个阶段，就是我听别人说过，就会身体好像到了极限，但是你过了那个好像就好了。
真正的马拉松就是从30公里开始。
31公里刚过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个念想，因为我当时跑得很不舒服，想退赛，内心是这样想的。但是呢，还有内心还有一种想法在跟这种退赛的念头做对抗，就是不能退赛，即使我完成不了目标，我也要跑完这个全程，要跑到终点，即使我放慢也要跑到终点。路上有很多人跟我加油，我说加油小伙子，你现在还是第四。当时跑崩了，31公里还是处于第四，因为第三刚把我超过去了。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乎什么名次不名次了，我只想就是跑完。当时，有些痛苦。
哎，你当时想退赛是因为真的跑不动了，还是觉得没有达到目标就没有必要跑了呀？
首先退赛会有产生退赛的这种想法，从两个层面上，一个是跟自己赛前的预期拉开了，就是你已经实现不了你那个目标计划了。就感觉如果我接下来再咬牙去跑这个好像意义不大。
你那个目标是之前没有达到过还是达到过？
之前没有
达
到过，
还要 PB。
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在一个运动员就是他身体很舒服的情况下，他跑起来是心情很愉悦的，就是越跑越想跑的。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
没有体会过这种越跑越想跑的心情，
就是思想上的巨人，但是行动上就成了矮子。首先他腿抬不起来。
我想知道那个你们运动员的这种不舒服跟我们普通人的那种比如说跑了很久很累的那种比如说喘不动啊
不一样
啊、哦，不是一样的。
对，因为我是从刚开始过来，它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略有带有一种伤痛的那种不舒服。对，你就发现哪个地方用力哪个地方发力就哪个地方
痛。
就比如想用髋发力髋就疼，想用脚跟发力脚跟就会疼，就是它会限制发力。但是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而很舒服的在跑，那个情况下就很痛苦的在跑。就是身体在命令你必须降速必须停下，这时候就要一直反抗它，
只能靠意志品质了。
对，
靠意志坚持了11公里。
对，坚持了11公里，
那还跑了几个小时？3小时。
我的区间最快的区间应该是18分多。就是5公里的整场比赛的5公里最快的区间应该是18分40多。到后来的5公里跑到26分多了，像这个差距，就是每公里都差了1-2分钟的一个配速，是没有办法。但是，唯一跟之前跑崩不同的一点是，这次我没有什么后悔。之前会想到啊，平时训练的时候会偷懒，或者是逃避这些训练，天气太热，或者是
天气太冷，
这次我没有这种意识，因为我觉得。不管我跑成什么样，这个夏天我绝对是对得起自己的这个行动的。我确实付出了，但是这个天意就是这样。更何况一次比赛吧，以后我还再回到这个赛道上。
主要是你还很年轻，人家马拉松运动员都是30几岁的时候
出年，
就成绩了。
对，随着被逐渐的超越，太多的小伙伴被超越，有的人给我喊加油，微微一笑。就是那种笑的，
苦笑。
不是那时候还能听到别人跟你说加油，还能笑出来。
听到，就是也算是一种欣慰吧，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前面跑。 可能他们心里边也挺高兴的。哎呀，你这个先胖不算胖，后面就没劲儿了。志愿者也在给我加油，我想这就是坚持下来的动力吧。
嗯，
当时呢也会联想起来很多，在最后的这个五十分钟，不到十公里，七八公里的时间，时间过得很慢。
嗯，
感觉这个这一分钟过去，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怎么还没到下一个站点呢？
嗯，
你自己也可以看到时间是吗？
人家有那个牌儿，我自己也能看到时间。我好像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坎儿过不去，怎么去？要选择逃避的话，感觉那不是自己的这种性格。
嗯，
你去战胜它，我觉得这个很痛苦。所以这个全马的话，确实需要每一个运动员去敬畏它，因为毕竟八十多里路，42公里多。要审时度势，为自己保留体力。
感觉策略也很重要，除了实力之外。
对，就像基普乔格，精英运动员也是在赛场上讲究策略的，他们也会为自己保留体力。
是，光有蛮力肯定不行。
光有蛮力是不行的。
哎，我感觉30多岁能容易出神解，跟他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
这个马拉松是一件非常考验心理素
质的。是啊，特别考验心理。
就是。我对自己的这个认识就是我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的强大，我在领跑这个第三第四第五还有领跑
第一梯队感觉非常好，
那个说句心里话，我心里边是很自豪的。我跟着那个引导车，我领着那个引导车，虽然雄安路上它是一个新兴城市，路上观众不多，但是内心那种自豪我是无法言语的。
你后面找到自己的录像了吗？我想问一下。
不是，我想知道你跟女的一起跑有什么好自豪。
因为那个女的是
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
哦，
那个女的之前在其他的比赛也经常上台拿奖。
你挺谦虚。
也不是，就是那种感觉很好。
嗯，
但是出现崩塌的那一刻，就是心理上从这个落差就好像过山车一样毫无准备的让你下去了。在那个时候就会产生想放弃的，我是产生了想放弃的那种逃避的退赛。
嗯，
那种想法是有的，但是转念一想还是不能退。
像他们这种有明确目标的这个运动员就是这样，就是跑不动容易放弃。像我们，像如果普通人他的目标就是跑完，他可能就不太会。反正我就是埋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就跑完而已。
你说的这几点原因，假如说就没有出现，或者是你提前预期是正确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更好？那个结果是不一样。
对，结果会有所改善，但是呢，马拉松这个项目它。不好预测。
嗯，
为什么它不好预测？时间长，
太漫长了，
距离长，路线不同，它也可以是山，有点山地地形的，不可能是一路平坦的。
啊，我感觉这次听你说下来，其实一个主要是因为那个
路线。
嗯，对对对，路线
对，
一个是因为你前面跑得太快了，
前面跑得确实快。
嗯，
但是完全在我的预期。
嗯，
我的计划范围
还能控制。
嗯，其实我应这个就是事后了吧。如果按照雄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安排，
嗯，
它的前16公里是平坦，
嗯，
16公里到27公里是爬升，过了31公里又是平路，那我应该在前半程是保存体力的跑，
是，
然后最后10公里是加速跑，
嗯，
中间应该把更多的体力就花在16公里到27公里。把身体的体力放在这个为重心上。
嗯，
那也没办法提前去知道他的路是什么
样。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预测。
嗯，
就是往往，运动员他是这样的，当意识到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调整已经来不及了。
嗯，
嗯，
是说那个路线没有可能，比如说你提前几天你去走一遍。
嗯，有可能，但是它是一个举办 时期比较短的一场比赛，它不像北京马拉松，北京马拉松它
就是北京，如果它每年的路线是一样的，你每年跑你就知
道，对，比较稳定、
哦、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
新马拉松，
对，而且雄安新区它每年的这个城市规划都在变化、
嗯、
路线是不统一的。
嗯，
我觉得跑崩虽然是跑崩，但是这样才有挑战吧。
嗯，
就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太容易，就不值得全力以赴作为这个目标，我去努力或者是想办法去实现。
嗯，
往往这些难的事情做下来才有意义。
嗯，升华了，
刚上来就升华了。
哎，我来采访一下你们那个。就张女士一块儿那个可以说，就是，你在跑步之前是完全不运动的人，
对，
嗯，
完全不运动，
和运动毫无瓜葛的人，
对，
对，张女士待会儿也可以说，
嗯、
就是，为什么突然就想开始跑步呢？而且一跑就跑了四年，而且一跑就把成绩跑到了马拉松的三小时，
关键是完全不运动的人，一上来就是这么。强的一个项目，就是选这么难的一个项目，感觉
这个项目其实你要说难，他刚开始说的就是不是上来就跑马拉松、
嗯、
其实是跑步，
对、
嗯、跑步其实是门槛最低的一个活动，
对，
不用场地、
哦、
不用约人，不用定时
跑就行了。
对，我最开始跑步的时候，起因算是一个自己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因为在我没有跑步之前，我没有爱好、
嗯、
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我除了上班赚钱、
嗯、
就吃饭睡觉、
嗯、
我就没有其他的了、
嗯、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其他的，随着可能这就跟年龄有关系吧，就是我在北京发现每个人可能在自己的工作跟家庭除外还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嗯、
就是无关于工作的、
嗯、
可能各种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喜好，我发现我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我在思考我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空白。
说他也不喜欢打游戏，也不喜欢那个。
对，我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原因起因是想填充这个空白，
嗯，
就是培养一个自己能长期坚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中的爱好。
嗯
嗯，为什么要去跑步呢？当时我的，因为我当时生活不规律。在有一次在望京的体育场，我发现我连小孩都跑不过，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了，那我这个1500米我都喘得不行不行的，我这个身体素质得有多差，我是不是要给自己多买一份保险，没有什么抵抗力。这个时候疫情开始了，他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但是它的好处就是给了我更多的业余时间，因为我上班工作量小了。
嗯，
然后最开始一次跑了1500米，很痛苦。
就我们从来不跑的人的那种痛苦，就喘不动啊什么的。
就是你那个上学的时候跑800米的痛苦，800米真难跑啊。
就是有点趴着似的那种痛苦。我跑完之后回忆了一下自己的感受。我发现这么觉得一件很不起眼的一个1500米自己都跑不了，发现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嗯，
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就是对整个人，对
整个
人生都已经
没有信心。你觉得之间差距这么大吧？我觉得很多事情，比如一些金钱啊，或者各个这些条件，我觉得这个参差不得，每个人起点不一样。1500米这么难吗？我不信。
因为1500米真的挺难的。
对于我们这样的废物来说。
我不信，我内心就又有了挑战这件事物的这种启发、
嗯，
启发到我了。然后
那你其实还是有点不服输的性格。
对，我是很不服的。
嗯。
因为我发现那个学生他挺飘的。
请问你1500米跑了多长时间？
就这个1500，望京那个体育公园3圈，我记得我第一个月跑步的时候就跑1000了。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跑步的方式是，不要说1500，我想100米都把自己跑步，就是全力去跑，然后这个步子越来越小，呼吸节奏越来越喘，然后直到自己停下跑不动了，然后再继续，然后逐渐挑战自己的心肺之后，发现 对比一下这几次的一个1500米，它是有所提升。然后我从手机上掌握了一些这些跑步的信息，我发现要先慢后快。
嗯。
然后在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又挑战了5000米。
哦。
5000米没跑下来。
嗯。
跑了3.5，3500米。
嗯。
那个时候目标不一样，5000米这么难吗？你经常看人家晒朋友圈什么。小红书上10公里就是溜达溜达，不行不行。
嗯，
当时疫情的时候也有时间了，就想到了一个跑步圣地奥森嘛。
嗯，
第一次去奥森不是去跑步，就是去看奥塔，然后那一次去是真的想跑步，发现这里边跑步的人那么多，以前来没有注意，那不跑。
嗯，
那奥森那个路线不平坦，让我这个挑战5公里更困难了。
哦，3公里就一圈就是公里。
对，
嗯，
南边都是坡。
嗯，
发现这个操场上跟奥森跑个5公里差别那么大。面对每一次的这种新的挑战失败，其实并没有打败我，越发越想挑战这些东西。直到第3个月之后，我过生日了。
嗯，
因为疫情的时候那会儿出去也不是那么方便，我想我过生日要自己送给自己什么东西呢？
嗯。
之前可能就吃点东西，买个衣服什么。
嗯，
我今年想送给自己一个特别的东西。
你说跑鞋吗？
我说去跑步吧。
哦，
用我的，
你又庸俗
了。用我的跑步里程，就是我的最新里程，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突破，来纪念一下我23岁的生日。
嗯，
因为带着目标去的，这个10公里对我来说跟平时健身跑个几公里不一样。
嗯，
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想尽办法策略去完成这个。很惨，8公里的时候我被迫停下了，
啊，
因为碰到了南园那个大坡。
嗯，
8.5公里是一个非常陡的大坡。之前的情况下我只要一停下我就摆烂了。
嗯，
不跑了，没有信心。那天我说这是对自己的承诺，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10公里来纪念一下生日。然后后来就溜溜达达溜了10公里跑完了。但这一次对我复盘了，我开始复盘了。我复盘这几个月，我从500、800、1500跑不到3000、3500、5000、6000米，我发现我是可以改变的。
嗯，
经过我的挑战跟坚持，我自己想改变的这种信念，我可以把这个把我的生活这个节奏去掌控得更好，当然需要一定的付出。我有了这个意识，然后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发现就是我未来要挑战的东西，我必然要去做，就是不会再去主动逃避这个了。因为别人一聊起来，你10公里不算远，我都跑半马，跑30。
嗯，
就是我一听，哇，这什么不是一般人，半马30。要我跑不了，太吓人了。
嗯，
说我跑完我得躺7天，我也跑不下来。那从那以后不会主动逃避这些东西的。有没别人跟我谈论起来的时候，你能做我也能做，其实我现在没做下来。
嗯，
5月份我就跑了一个半马。
嗯，
就是从1月份到5月份5个月，而且这个半马是非常的痛苦的，就是一直在。我是一直让痛苦把我给激发出来的。跑完那个半马对我的启发又不一样，我认为是我跑步跑马拉松对我启发最大的那一次。我会发现当内心不再逃避这些东西的时候，只要足够坚持一定能战胜它。就是生活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不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在何时哪一刻会发生，就是下意识的有时候会选择主动逃避，但有些东西是逃避不了的。我发现在面对它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大。嗯，我们是有能力去面对一些事情的。这个长距离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启发。
嗯，
对，我觉得我要通过这项运动来改变我自己。
嗯，
规划我自己，不管从生活上的还是从这个思维上的。
嗯，
规划我自己，然后那个半马我伤了。
跑伤。
嗯，就是
你刚刚说你其实在这3-4年里面这个膝盖伤过好多次。
嗯，膝盖那是第一次受伤，就是那个半马。
嗯，
歇了 两个月。
就是走路都日常都受限，
下楼梯都疼。
嗯，
对，下楼梯都疼。
其实跑步挺容易出现那种运动伤害。
因为通过我个人的这种推进，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里程推进。
推进速度过快是吗？
过快，我的精神力量是有的，就是信念。
身体拖了后腿。
太强大，但是身体接受范围太小。
对。
所以导致我这个伤病就存在了。伤病存在了之后，说实话，刚开始有些后悔。
嗯，是。
因为身边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这个没有必要，你要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你健身5公里10公里就很好的，你跑这个图什么呀，这么累，
还弄伤了。
对，我也思考过他说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去做了一个对比，我在2020年之前我没有跑步的日子跟我跑步的这几个月，
嗯，
我会发现没有跑步之前我的生活它的时间相比较跑步的时间是很多的，但是能让我记住的却很少。这5个月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能让我记住自己的时刻，属于自己的时刻，所以属于自己就是向上走的阶梯，有很多是能让我铭记很久的时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值得。就是无志空活百少，有志不在年高嘛。我觉得这些伤病坏事喘不过来气儿，或者腿疼下楼梯也疼，还不知道疼在哪儿，它到底是存在了一个什么意义。这些病痛或者是累，还有这个就是跑得不舒服的时候感觉身体是一种煎熬，对我的意义就是它能给我一些生活中的勇气，让我去面对一些问题，不是去逃避一些问题。其实我发现在跟自己去逃避着心理对抗的时候，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确实，因为运动它是在控制自己的身体嘛，因为当你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的这个信念感会强一些。
对，
就当你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法控制的时候，你确实这就
对。有一句话不是叫不能听命于自己，必然受命于他人吗？然后我的算是野心吧，越来越大了。因为我的朋友他有点激我，他觉得我这个人有点犟，想让我吃点苦头。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有这层意思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他觉得他很看得起我，
他在鼓励你。
对，他在鼓励我。但我说破了之后，我发现他这个鼓励不是鼓励，是
激将法。
他说其实半马就那么回事儿，
你可以跑全马。
对，他没说全马，他说你知道北京跑步人都是刷二环的。
刷二环
感
觉不止跑步是二环，什么骑单车的呀，什么开车的都是二环。
就是二环是必然打卡的，你要是没跑过二环，那你算不上喜欢。
等于没跑二环。
我说二环多远的，当时都不知道二环有一圈有多远，不然知道挺远的。搜了一下啊，30多公里。
嗯，
这个时候就有点怂了。那半马我尝试了，很痛苦，搁置了1个月之后，为什么又想起来要挑战这个半马？因为当时生活上还有这个家庭上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产生了一些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但是呢，我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和解自己。但我的这种过往的这种发现，我跑10公里跑半马的时候虽然痛苦，但是它能缓解一下我的生活压力，或者是这些内心的这些负面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挑战一下就挑战一下。于是我找了一个时间，当时还是挺热的，7月份，第一次晚上去挑战半马，结果以失败告终。路线也走错了，然后也跑不动了，抬腿都抬不起来了。跑到西便门的时候我就懵了。
你是从哪儿开始跑的？
从东直门。
哦，
对，跑到西便门的时候已经懵了。
那感觉跑了一半。
23，已经过了半马了。
过了半马。
回去之后，因为我又聊起来这个是跑步的事情，那个同事这个有点可惜，
又开始。
你从五公里、十公里是吧？你一咬牙，那不就过去了？
咬一咬，你让他试试。
哎，我当时没有想，我说
牙都咬碎了。
我没想这个。他说我力竭的时候，我都告诉你，小事儿，只要再拼一下。
哎，所以你这个朋友是比你跑得好吗？
他是练 CF 练力量的。
哦
哦，
他不怎么跑步，但是他喜欢跑步，他体重很大。
哦，
他就他懂。
哦。
他就
穿到你。
对，他说
有个能穿到的朋友也很重要。
说你这个有点可惜。我说这个很有意义的，耳环很有意义的。我要是你的话，
这就是 PUA。
我要是你的话，我不能在那个时候放弃我自己。我想不通你为什么不跑了。
哎，我觉得有个人这样朋友鼓励真的挺重要的。
他说我一直都看好你的，
这真典型的 PUA，
这是赞美他，怎么是 PUA 呢？又不是贬低他，这是戴高帽，人最吃这一套了，知道吗？
我想不通你为什么做不到。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
我就看好你，
就跟教练说，觉得我觉得你可以，你一把就来劲，你说是不是吧？
他还鼓励了我，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你能力没有问题。你这个方法跟策略上稍微的欠缺那么一点，你可以就是这样吧，我帮忙跟你问一下需要准备什么东西，你这个太贸然了。哎，我这么一听
又有信心了，
是吧？这个
有人协助你，
因为未来我还要实现很多东西，我就去被这个二环都给拦下止步不前了。那我是目标想的那些东西不都是空想吗？
你在这之前你是没有什么，没有跟别人学，就是教练怎么？
没有，我都
就自己跑。
所以我受伤的时候多嘛？
对，他说他这次伤了很多次。
对，光这个爬顶树就六次。
今天那个录之前，我不是想让他给我诊断一下我的跑姿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他跑了四年，前三年的进步非常的小。嗯，几乎就然后就频繁的受伤，就受伤了五六次吧。
我在想，未来还要实现这么多东西，咱来北京也不是混日子的。那眼前这个，他都那么相信我，不信任。哎，就说不行，稍微做点准备，干。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到北京天气凉快了，九月份了。
那应该很舒服了。
对，早上是很舒服的。我从大山桥就开始那个我的计划了，早上四点，我说这一次我一定要赢。我先骑了个车子，骑到东直门，还是那个路线。
嗯。
然后这次呢，我准备工作要比第一次做得多，没有那么贸然。我说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之前不就这么过来了吗？那现在天时地利，北温度那么舒服，不像上一次了，上一次那么热，没问题，还有能量胶。给自己打气。不能松，四点就开始了，到东直门的时候也就不到五点钟，我就开始跑，路线也在速度也在压着跑，路线也了解的差不多，因为之前有一次骑行骑了两圈，跑到建国门的时候，那就不是跑了，那就是在走了。
但是比上次进步了。
东直门到建国门，哦，
他是蓝方，他是那样跑的，
对。
就上次到西便门嘛，
那会儿是28公里，那时候就不是在跑吧，那就在挪了，
挪，
因为那个脚丫子也疼，脚腕也疼，腿也疼，屁股也疼，肩膀也疼，胳膊也疼，摆臂根本就抬不动了，那人也多了，车也多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
早高峰
了，说这孩子是聪明吧，或者我说你们就跑成这样了还跑了，然后身体出现了反应特别大，从来没有过的，觉得哎身体有这么大的反应，拉肚子，中间喝红酒，
还有这种反应，
大气儿拉肚子，从建国门过桥下桥过桥下桥，脑子一片空白，几乎就是挪几步然后跑几步然后再挪几步跑几步挪几步，最终我到那个东直门。
哦，还是到了。
对，还是到了，一共跑了36公里。
我以为去建国门坐地铁了呢。
还是到了。
就你们没有想到，比如说这次从西便门已经进步到建国门了， 你下一次再到什么？
那个、脑子没有这个意识了，就跑到那种
已经癫了，
就是
已经魔怔了，
一门心思到东芝，
魔怔
空白了。
非得给他搞闭环了，不可
对，非得就是打到终点。哎，到终点了之后，我发现之前内心惧怕的东西、逃避的东西，其实它没有那么强大，
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有就是自己就是内心的坚定不够，就是做事情的决心也不够。我发现我稍微带点勇气，他们就变得弱小了。
你之前怕什么？
之前怕的很多，之前稍微有点社交恐惧。
哦，
嗯，
就你怕在大街上跑步别人看你是吗？
对，
哦，
然后怕说错话，之前会怕了很多东西，哎，那次又上了，那次
又躺了俩月，
那次休了半个月，休了半个月逐渐变好，然后我其实我那时候有点飘吧，短短9个月时间，
哎，你受伤的时候你不怕？你不怕吗？我觉得我最怕的就是受伤了。
对，我很受伤是很怕的，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嗯，
因为人家说你活该啊，谁让你让自己受伤的，跑那么多，
嗯，
就自己琢磨去医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
我问他，他也没去医院，
没去过医院，
啊，
我从跑步，
要是我肯定吓得赶紧去拍片子。
因为我觉得北京的医院
医生一说更不敢跑了，
对更不敢跑了，
被医生一问协议恐吓。
对，然后
那你这也挺强的，就硬靠自己恢复。
对
那你都怎么恢复？就是躺着不动啊？
当时就是歇，慢跑歇，但是我发现慢跑也疼，
你肯定走路都疼，
走路都疼，不疼了之后，哎，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之后36公里，那哥们儿又来忽悠我了，他说，哎呀，
他真是你跑步路上重要的人生导师。
他说，哎呀，你这个离专业选手很近了。我说什么叫专业选手？他说你不知道马拉松吗？你36公里，你当时应该能跑到安定门，
就是全马了。
你跑到安定门你就全马了。我说跑全马有什么意思？全马比赛是运动员拿奖的。
哎，其实那之前你没有想过这事儿是吗？
没有，
你也不知道这事。
我不知道。
他真的是你的
好朋友。
全马多少啊？说也没多少。
没多少。
你来说你36都搞定了，没多少。
嗯。
那说就再多跑个6公里、7公里。
多跑两站地铁。
对。所以想也是啊，
东直门雍和宫
36公里，你都把自己跑成这样了，你不跑下来那6公里你挺亏的啊。然后呢，我逐渐内心就新生了这种挑战全马的想法，
就从那儿开始。
那个时候也恰好不忙，你挑战就挑战吧，是吧？有很多东西做不到，这个东西就是看自己的，想干就能干。去朝阳公园，因为在二环跑的时候，后来我发现补给不方便，去卫生间也不方便。去长公园吧，跑了38公里，结果还是失败告终。喝水喝的太多了，
老上厕所。
对，那个怡宝矿泉水喝了5瓶，跑了38公里喝了5瓶。但是奇怪的是，我居然那次没有伤，我只是恢复了一周，恢复了一周。
你的膝盖变强了。
对比了一下，要是还是去长安公园不行，太无聊了。那长安公园一圈才5公里，跑个8-9圈。
得壮实。
对，我还是去二环吧。所以我的第一个全马3小时17分，
在
那个8月15、10月份的时候就在二环产生的。从大山子桥跑到东直门，然后再跑到，哎呀，那时候我觉得我行了。但是我也付出了挺大的代价，跑完那个伤的特别彻底，说一个地方疼，它是好几个地方疼，歇了一个月。哎，虽然过往的这些伤痛给我生活上确实带来一些不方便，或者是对我的打击，但是我发现我每次都能克服过来，我逐渐了改变了我之前自暴自弃的这种心理状态。发现通过我有一个方向，我为之努力了，去坚持了，发现我可以改善很多东西，改善很多的现有的这种状态。
哦， 我觉得一个人跑确实挺
对
挺难的。
第一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跑，
嗯，
因为我跟人家跑我很怕人家，哎，你快点儿，不上了，哎，你怎么这么跑啊？我教你，你这么跑，你这么跑不对，
嗯，
或者是哎呀，你这
老师太
不能晚上跑，
听谁
晚上跑如何如何，这猝死的，应该早上跑。我很不喜欢人家说这个，因为我之前听人家说过。还有就是，哎，你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们公司里边，我们那个一块儿玩的，三个月没跑步，报了个比赛就破三了。三个月没练，就直接就破三了。
杂音太多了。
杂音太多了，会影响我的这个
心态。
对，
嗯，
我就把自己关闭起来自己跑。
我感觉这也是就是跑步的好处。
对，
嗯，
第二年的时候我就不一样了。就自信满满，但随着自信满满，这个伤势是越来越重，
信心越来越重，伤势越来越重。
那你信心哪来的
呀？还是那个，虽然伤势越来越重，但是坚持这个运动还是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就是哎，胆子变大了，
嗯，
就是
不社恐，
主动逃避的那些东西发现没有必要。这个你自己其实有自己的优势，对吧？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优势。你看我随便说一个跑步是吧，我也没有什么基础，我可以的，
找到自信
了。对，找到自信了，
自信有了一个基点。
然后第二年我就开始规律跑了，我就发现就是最少的时间，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最经济的一个时间段去跑，就早上跑，
嗯，
开始就要求自己早起，早起来了就奖励一下自己，但发现那种奖励制度不行，因为不奖励的时候连动都不想动，就说起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东西不是让自己奖励自己，是克制自己，就好像穷安跑崩一样，如果前面再克制一下自己，后面就不至于跑崩。
嗯，
就是这些
反而往回收，现在变难了。
对，
嗯，
孤独的运动就是让自己在生活中克制自己。
嗯，好的，那个运动员先说到这，采访一下普通运动员。
普通，我怎么变成运动员了？
普通群众，
普通
是怎么开始开展活动的？运作为一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完全不运动，
对对对，是这样
的，嗯，而且。就最近几年，这种在一线城市这种运动的风气好一些了。
你被风气带动的。
嗯，我更早一点，我2017年开始有规律的。但是其实可能以前我们除了学校上体育课，大家都没有那种运动，
嗯，
就有规律的运动。好像经常听到的就是你工作之后下定决心，我要去什么家附近或者公司附近的健身房办个卡，
嗯，对对
对，然后办了之后再也没有去过。我也经常听到那些嘴上说着我要运动，我一定要运动，但是从来不行动的人，就是你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嘛。但是我还属于那种，我一开始我也不胖，
嗯，没有什么其他的减肥的动力。
对，我没有减肥的动力，因为就最早之前我们大众的意识就是你可能胖了要瘦才
要瘦，然后什么健康无非就是这两个动力。
对，
嗯，
然后之前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然后也没有什么需求，所以就不太动。然后我也有那种就是你可能跑两步就喘不动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喜欢跑步，
嗯，
我也不是很喜欢那种户外像你还登山啊什么的，就是出去露营我完全不喜欢，我也不感兴趣。我其实对运动我到现在都很难说
喜欢，
我喜欢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习惯了，
嗯
嗯，就是它确实是在我的工作之外的，可能是一个你要去做的一个习惯。嗯，我最初开始的时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想跑马拉松，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因为他也有身边影响他的人在跑马拉松，2017年他也想，但是他就是说那跑之前是不是像我们女生肯定特别小心，就很怕像你这种就是莫名其妙受伤了，万一好不了了怎么办这种情况。然后听到了太多这种吧，就不太敢开始。他是在当时他找了一个私教，嗯，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就是他在做什么选择之前都要对比然后做功课，所以他找那个私教特别好。 然后这个私教就带着他，可能就是先是在健身房里练一些普通的就是健身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开始跑。后来就是他说我有这个目标嘛，然后这个教练慢慢的就可能会跟他一起带他去跑呀什么的。后来他真的去参加了那个半马，然后我是知道他有这个经历，然后过了没多久呢，我那段时间其实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那个在换工作，或者是新的工作这种不是很顺利啊，这些情况，累积起来，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身高有1.66米嘛，我那段时间体重90斤出头，
很瘦，
对，暴瘦，大概就是很快的时间，可能一个月就轻了10斤，不到10斤吧，就是我之前也始终我的体重在50公斤左右。
你怎么把身高体重都报出来了呢？
我不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我不是为了减肥或者什么，然后我那个就是我这种身高始终从我可能青春期之后到那个时间始终都在50公斤左右，非常稳定，就从来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变动。我吃的多也这样，就是吃的少也这样，可能也是因为我的那种吃的多也不是吃的特别多。结果那个时间我变成了90斤出头，然后我觉得似乎是不太，而且睡觉好像也不是很，就有点睡不着，反正就是那段时间。
他之前说他也是睡不着觉，
但是我不是那种完全失眠，就是可能那一段时间我比如说入睡很困难啊什么的，但是好像也没有严重到什么地步。然后那个我的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哦，我自从上找这个私教开始去健身之后，我发现人变有一种很大的变化，就是他说我之前跑800米也很费劲，我是一个一到冬天就感冒就生病的人。然后我就说那我也去找他，我就先跟他练比如说10节课或者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我就发现没有那么难，反正就是教练让你练什么你就练什么，慢慢的那个我的体重恢复了，然后整个人的
精神状态
也变好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是跟那个教练每周上课，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就只是好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可能一周上个2次或者3次，就教练让干嘛干嘛，我自己完全不过脑子。就是他只是说看你动作不对，告诉你，然后说你应该用哪发力，然后他告诉你，你自己感觉一下，我感觉到了就可以了。后来大概也是到了疫情的时候，就跟那个教练上课不太方便，我就开始去那个上那种团课，就慢慢的也是一开始可能就是上那种举杠铃的课呀，或者是那种 TRX 就拉那个绳子的课。后来我去上了一个非常恐怖的课，就是那个高强度间歇性的那种训练，30分钟，强度非常大。我第一次去上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他说这个教练特别好，然后但是呢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课，他只说这个教练特别厉害特别好，他很喜欢那个教练，他就拉我一起去。我没想到是这种课，我还一看，哎，30分钟时间好短。结果没想到那一堂课上大概有5-6个人，其他都是男生，做到最后就累到不行。就那个课的好处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在上课的时候想死，快毁灭吧，我累了。但是那个课上完之后，我觉得世界又掌握在我手里了。反复有这种感觉，我后来开始有规律的上这个课，包括我现在也是一周会每天早上早起去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后来那个现在的工作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我就可以早晨早起去我家附近上一个这个课，上完之后非常精神，然后我又去上班。就因为有这么几次，我觉得好像那个这一整天好像我都心情愉悦，然后上工作也没有那么招人烦了，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课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上课的时候想死了。
因为你一个那个课程习惯了之后，它就不需要调动你太多的那个你熟悉了之后你的脑力也不需要调动。
我是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累了，
因为你习惯了。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我觉得那我的心肺功能已经这么强了，我这个课我都那个能上下来了，结果 有一次你记得我们去年那个新冠封控之前，我们还去公园龙潭湖公园跑步，结果我一跑步，我那真的是第一次跑步，就是我一跑步发现不行，跑两步超级累。
不是因为跑步它其实还是需要力量。
对，就是也挺累的，所以就是我其实真的也不是什么很，我只是有这个习惯。
那肯定还是给了你正反馈，
嗯，
这样
对
运动给了你正反馈，你才能往下坚持。
对，明显的那个今年，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我举杠铃上那种要举杠铃的课的时候，会发现哦，我原来用这个片儿，现在觉得很轻松了，然后。我也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他拿出他的手机来，他说：“你看我上这个课都是练什么用多少公斤，练什么用多少。”我说：“啊，你能记住？你是怎么记住的？”然后我就像在上那个课的时候，我也有意识的记，但是我还记不住，但大概吧，就是会有意识的这样记一下，就发现啊，我的那个重量上去了。我也会有意识的说，在我练一些补弱的地方呢，我再增加一点，再试一试。你能自己明显看出好像胳膊上的线条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能激励我去一直
动
力。
嗯，
就是我能看到它的变化。
对，这个是我自己能看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像我这种。就是很不太容易看出来吧，就是我比如说我拍近两个月的那个照片对比也不是很明显，
因为你量不够。
这个力量训练你如果没有做很大的重量的话，它很难有变化的，
顶多就是紧致一些，
力量就是要上重量，
就是维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要是练那个没必要，
我
不好看。
我渐渐的那个也确实比之前要有意识的去了解这些知识了，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睡眠，其实很重要，就是我自己身体也能感受出来。
肌肉生长都是在睡眠的时候。
对，所以你要不要给我们的听友，就是一些建议或者是什么？就比如说大家是零基础，但是没有开始，总是有一些担心，就怕受伤啊。
就像你刚刚诊断我跑姿的时候给我的那些建议一样，因为我这种特别典型的代表，就是那个跑姿非常具有代表性。
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开始适应这项运动的时候，聆听自己的声音吧，就是我们外边的一些短视频。或者是这个朋友的那个就是聊天，这些可以作为参考。我们还是在实践中去发现这个适合自己的那个方式。总结一下，就每次要复盘一下。然后刚开始运动的小伙伴，就是建议是每次如果我的这个身体能承受的是10分的话，训练就5分。4分就可以了。
我还以为要8分。
对，8分那个强度就太大了。
你就再也不想去了。
对，因为一个是不想去，那你要想这个8分，咬牙完成了这一次训练之后，你需要恢复很长时间。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训练就会被打乱。就是你需要通过更多的时间去调整它。就像跑马拉松，你不跑比赛的话，我每天都会15公里平均，然后加力量训练。我跑完一场比赛，我前后要调整20天。我都要减量，或者是直接就歇着了。就往往这件运动能坚持的时间久，你都是有一个合理的规划的。不会说用力过猛一下就完成，就完全的透支自己的体力。
所以要除了你每天要跑这些量，还要做其他的运动。
对，还要做力量训练。力量训练的意义就是。在我们跑的时候，这个发力点找得更准确，找得更准确是提高我们跑步的一个经济性，就是我们跑得会更轻松。
力量训练都练什么？
力量训练，跑步的力量训练，因为跑步的发力点主要是一个核心，髋，还有就是腰、臀，
不是腿呀、
大家印象中跑步肯定是拿用腿跑的，其实跑步是用核心、腰、还有髋、还有臀是跑。因为它 跑步，
难怪我跑不动。
跑步如果问十个人的话，可能有八个人会说它是一件，跑步就是一件，就是我们把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上身跟下身，它就是一件下身的
运动、嗯、
但其实跑步是全身的运动，就是不管是跑马拉松也好还是跑步也好，所以力量会辅助我们跑得更远更轻松，就是跑得更开心。四个发力点就是通过日常的一些力量训练去强化优化的，就是这个本身每个人是不具备的，无关于天赋，就是他这个能力是要通过力量训练还有在日复一日的力量训练摸索中，然后逐渐的去找到然后再优化的。所以说这个力量训练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你选择跑步的话，力量训练就不可分割。
力量训练你都练什么？
力量训练核心的话叫平板支撑，各种平板支撑、
哦、
力量训练它区别于我们要肌肉那种力量训练、
嗯、
它跑步不需要太多的肌肉，
主要是靠自重、
主要靠自重、
嗯、
就是它可能需要一些弹力带或者是或者是那个比较轻的哑铃、
嗯、
就是主要是靠自重的核心对整个身体的控制，还有这个肌肉的耐力，对肌肉耐力，还有就是膝关节的灵活性，嗯，还有就是心肺，力量训练这些塑形类的，它是对心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你重复一件动作的时候，就是跑步也是在重复一个跑姿，重复一个动作。就是往往发现跑的一公里冲出去就是315，然后第二公里跑不动就跑了个615，第三公里好不容易缓过来就415，第四公里又歇菜了，又跑了515，这样很累。就是好的一个跑步计划就是先慢后快，或者是我节奏一直保持在315，一直保持在415，这样它经济性很强，就是你连贯这个动作起来它是省力的，巡航状态。
你刚说的那个什么315 415是
配速
吗？
对，315就是时速20公里，就是一小时跑20公里。
那你自己怎么来调整？是有什么手表来？
对，
看看
有计时的，手机、手表、心率带都可以计时。
嗯，
对，它不是凭体感的，
嗯、
是有一个数据的。
315就是3分15秒一小时，
就
一公里3分15秒。
你可以设置一下，当你跑快了，它就提醒你。
对对。
哦，可以这样。
对，可以，它是间歇性训练，它是这样的。那、达到这个配速区间呢，或者超过了，它会有一个心率带上是有展示的，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所以这个运动就是循序渐进，就最好的状态就是意犹未尽的状态，没有十成的能力，然后只做了
对，就是世界掌握在我手里的那种，
对，只做了5分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有十成的能力，一下去做8成。或者90%、10%的事情，那样其实意义并不大，因为你只能今天做，你今天做完之后，你后面的几天都要去为今天的这个行动来恢复它，这样它是不规律的。你想跑得更长更远，它一定是符合自己身体要求的。
嗯，
然后网红的那些东西参考一下就行，包括这个装备这些东西，装备对跑步的提升大吧，微乎其微。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跑者，他就是微乎其微。
这节目不能带货呀，
是锦上添花啊。那个主要是靠个人，就像练力量一样，就是其实如果自己能孤独的练，在家也是能练。
但是我其实可能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装备是可以让你。
激励你，
对，我觉得就是心理作用。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新的什么运动内衣，我就很爱穿着去，然后去的时候我可能就练得比之前更带劲。
不是因为你是女生，不要
啊，
都会有都会有这个
啊，好吧。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以是一种动力，但我们坚持一件长期的事情还是要找它的原动力。能买这些东西你第一次的时候会感觉很新鲜，你好像
它的新鲜程度是会递减
的。它的这个鞋子，这个顶级的碳板你买多了它已经刺激不到这个，
对，
这个行动了，
刺激是下降的，就是逐渐递减。
真正的还是我们每次训练完之后心理上的一些愉悦， 就是这些感受类的东西，
嗯，
就是促使我们长期坚持。
还是多巴胺和那个内啡肽。
对。
哦，对，热身，你要不要单独说一下这个？感觉还挺
热身的话，它的这种动作有很多种，很多种方式。嗯，一般的话就5到10分钟。
嗯，
热身很关键。
嗯，
就是在我们，静止或者是刚起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它这个肢体是不够灵活的。我们开展这个跑步什么剧烈运动打球，如果在身体没有打开的时候很容易受伤。
嗯，
就是它的节奏不对。
嗯，
热身很重要，就是不管做什么运动一定要热身。
就我觉得可能顶级运动员就非常专注，不像我们就什么都想尝试。
打球它网球它要腰部力量，如果我想跑得很快的话，国内的这些马拉松健将，你腰部能力的非常强，会用腰部把这个下肢给送出去，
嗯，
就是它的步幅能产生在1.5到1.8米之间，那就很专业。慢慢来吧，
那个我们的运动员还很年轻，
嗯
嗯，然后我是他的另一个怂恿他的，怂恿他去柏林跑马拉松。
对，我们期待明年去柏林。
对对对，能把那个跑马的人的终极理想，可能就是6大满贯了。
对，
嗯，
那个目标是要设定的，是路还要一步一步走。
我们其实还可以一直期待的，
嗯，是的，
看着你。跑完6大，
对对，后面跟大家更新运动员的最新战况。
对，如果就是有什么后期更多的这个收获，
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嗯，
好呀，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下期。
好，大家拜拜，
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